刘玄佐，本名刘洽，是华州匡城人。年轻时风流倜傥，不经营生计。担任县里的捕盗吏，因违法被县令鞭打，几乎致死，于是逃亡从军。大历年间担任永平军牙将。李林耀占据汴州，刘洽率兵趁其不备，直接进入宋州。于是朝廷下诏将宋州隶属永平军，节度使李勉上奏任命刘洽为宋州刺史。建中二年，加授兼御史中丞、博引节度等使。李正己去世，其子李纳隐瞒丧事，图谋叛乱，而李伟率徐州归顺朝廷，李纳派兵围攻他。朝廷下诏命刘洽与各军救援李伟，与贼军交战，大破敌军，斩首一万多人。因此运输道路畅通，加授御史大夫，又收复蒲州，降服其将杨令辉，分兵挟持他巡行濮阳，降服其将高彦昭，打通了濮阳渡口，升任尚书，累积封赏400户，兼任曹仆观察使，不久加授资清演运招讨使，又加授汴华都统副使。李希烈进攻汴州，德宗在奉天，接连交战，贼军逐渐退却。兴元初年，晋升加授检校左仆射，加授平章事。李希烈围攻宁陵，刘洽的大将刘昌言坚守城池，未被攻下。李希烈进攻陈州，刘洽派刘昌言与各军救援，大败贼党，俘获其将翟崇辉。李希烈放弃汴州，刘洽率军收复汴州，朝廷下诏加授汴宋节度。不久，授任本管及陈州诸军行营都统，赐名玄佐。这一年入朝，又授任泾原四镇北庭等道兵马副元帅，检校司空，加封800户。刘玄佐性情豪爽奢侈，轻财重义，厚赏军事，因此百姓更加困苦。所以汴州的士卒从李忠臣开始到刘玄佐为止，日益骄纵放肆，多次驱逐杀害将帅，以掠夺财物为例。又宠幸任用小吏张士南及养子乐世朝，财物巨万。乐世朝与刘玄佐的宠妾私通。刘玄佐在镇时，李纳每次派使者来，必定重重赠送礼物，装饰美女明月，供其游乐，因此多获知李纳的隐秘之事，常常预先防备，所以李纳畏惧他的心计。贞元三年三月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58岁。朝廷停止朝会3天，追赠太傅。将佐起初隐瞒丧事，声称生病等待替代，皇帝也为他们隐瞒，数日后才发丧。其子刘世宁、刘世干。起初将佐隐瞒丧事，发丧后皇帝派人询问想立谁，无凑可以吗？监军孟介、行军如愿都说合适。等吴凑到达泗水，灵柩将要迁走，请求准备仪仗。如愿不同意，又命令留下物品等待新使者，将士大怒。刘玄佐的女婿及清兵于是在3月30日夜里激怒三军。第二天早晨，牙兵都披甲带胄，拥立刘世宁登上高榻，给他穿上黑色丧服，呼为刘后。军士抓住守城将曹金案、郡仪令李迈，说你们都是请求吴凑的人，于是将他们剁成肉酱，只有卢愿得以幸免。刘世宁于是将财物分赐将士，请求担任主帅。孟介将此事上报，皇帝召见宰相询问计策。窦参说现在汴州人挟持李纳来要求任命，如果不答应，恐怕他们会与李纳联合，于是顺从了他们，授任刘世宁起复金吾卫将军同正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等使。刘世宁地位未定时，派使者与王武俊、刘季、田旭通好，因刘世宁未受朝廷诏命，这些使者都被扣留。刘世宁刚被授予节度使时，诸将大多不心悦诚服，他性情残忍，暴虐淫乱，有时弯弓拔刀，亲手在杯盘之间杀人，全部奸淫父亲的妓妾，又强娶他人妇女，喜欢裸体观看妇人，每次外出打猎数日才返回，军府深受其苦。其大将李万荣与刘世宁的父亲刘玄佐是同乡，自幼交好，宽厚得众心。刘世宁怀疑他，剥夺其兵权，让他代理汴州事务。李万荣身怀怨恨，准备伺机驱逐他。贞元十年正月，刘世宁率20000人在城南打猎，军队出发后，李万荣早晨进入刘世宁的官署，召集其心腹兵1000余人，假称说有诏书征赵大夫入朝， 让我掌管流物，你们每人赏钱3000贯，没有其他忧虑。兵士都跪拜。李万荣既在内部约集清兵，又在外部召集各营士兵，用这番话命令他们，军士都听从命令。李万荣于是分兵关闭城门，派使者持告刘世宁说，诏书征召大夫，应尽快上路，如果拖延不走，当将首级传送朝廷。刘世宁知道众人不为他所用，无计可施，于是率500骑兵逃归京城。到达中牟时，逃跑大半。到东都时，只剩下同仆婢妾数十人。到达京城后，朝廷下诏命他回家服丧，禁止出入。李万荣于是斩杀刘世宁的亲信将领星夜、白英贤，已在军中示众，共赏军事钱20万贯。朝廷下诏没收刘世宁的家财分赏。于是授任李万荣宣武军兵马留后。当初李万荣派兵3000在京西防备秋收，其中有清兵300，是以前被刘世宁骄纵的日益骄横。李万荣厌恶他们，全部编入行伍名册中，因此他们深恨李万荣。大将韩维清、张彦龄请求率领他们前往，李万荣不许。李万荣命妻子率领，尚未出发。韩维清、张彦龄不得志，因清兵怀恨，于是作乱，共同进攻李万荣。李万荣分兵攻击他们，叛军兵器少，战不胜，于是劫掠转运的财货及居民后溃散，杀伤1000多人。叛兵四散奔逃，大多投奔宋州，刺史刘毅准后家安抚。韩维清逃往郑州，张彦龄逃往东都，自负归罪，被赦免不死，都流放远方。李万荣全部逮捕逃叛将士的妻儿数千人，都杀了。李万荣诛杀叛卒后，人心惶惶不安，几个军卒在街市上呼喊说，今夜大军从四面到来，城池当被攻破。众人惊骇，李万荣将他们全部捕获，有人说这是刘世宁指使的，李万荣斩杀他们并上报，于是将刘世宁废黜安置在郴州。贞元11年5月，授任李万荣宣武军节度使。同年8月，李万荣生病，于是任命其子李乃为司马。李乃勒令大将李湛、伊楼税、张丕前往外镇，不久都命令杀掉他们。伊楼税、张丕都已死，只有李湛到达卫氏，卫氏镇将郝中杰不肯杀李湛。当夜军士驱逐李乃，于是将他逮捕押送京城。李万荣在这一天病逝。李乃到达京城，交付京兆府杖杀。刘世干是刘玄佐的养子，此前担任太府少卿。有个叫乐世朝的，也是刘玄佐的养子，因而冒姓刘，与刘世干有嫌隙。等刘玄佐去世，有人说被乐世朝毒死。刘世干知道后，等到达京城，派奴仆持刀在灵位前，对乐世朝说有吊唁的客人来了，于是又杀了他。朝廷赐刘世干死罪。董敬，字混成，是河中庐乡人，考中明经科。至德初年，肃宗从灵武前往彭原，董敬上书谒见，被授任校书郎、翰林待制，两次转任卫尉丞，出任汾州司马。不久，刺史崔元改任淮南节度使，上奏让董敬以本官代理殿中侍御史，充任判官。不久回御史台，授任本官，升任侍御史，主客员外郎、司部郎中。大历年间，兵部侍郎李涵送重辉公主出使回纥，上奏让董敬担任判官。出使回来，授任司勋郎中。历任秘书太府太常少卿兼左金吾将军。10天后，德宗即位，改任太常卿，升任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之台事。因亲情谨慎，所以很快升任要职。不久任化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、潼关防御使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加授兼御史大夫。朱子在京城僭越叛逆，派兄党囚禁，何望之侵犯逼近化州，董敬逃奔前往行在，被授任国子祭酒，不久奉命前往衡州宣慰，随从车驾返回京城，升任左金吾卫大将军，改任尚书左丞。当时又称袁秀兼领度支使，被韩晃排挤贬黜。董敬憎恶此事，见到宰相极力说袁秀无罪，满朝称赞他，又授任太常卿。贞元5年，升任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当时正是决断在斗参，董敬只是奉行诏书，应诺而已。金吾卫将军沈房有弟丧， 公事除服后穿着丧服入阁。皇帝问宰相，回答说，按照格式，朝官有周年以下丧事的穿粗绢之服，不应穿浅色衣服。皇帝说，蓝班官员怎么有这种情况？回答说，应循沿袭而成。又问董进冠冕的形制，回答说，古人戴冠冕的行动有佩玉的响声，用来节制步伐。礼说，堂上皆舞，堂下不舞是最恭敬的。步伐有常规，军前的礼节只是趋近而已。如今有人奔走以至于跌倒，不是恭敬谨慎。在格式中，朝官都是绫袍服，五品以上用金玉带，取其文采装饰，以奉侍君王。所以与厌恶衣服食物而致力于华美的礼服，君王和父亲是一致的。从前尚书郎韩湘，老来子穿彩衣，都是这个意思。穿粗绢之服不合制度。皇帝深以为然，于是下诏说，常参官入阁不得驱走，周年以下丧事的禁止穿丧服朝会，又命令穿本品绫袍金玉带。董进明与理学如此。窦参骄横自满已很严重，皇帝逐渐厌恶他。贞元八年，窦参暗示董进上奏其职给事中窦升为吏部侍郎，皇帝正色说，岂不是窦参派你上奏的？董进不敢隐瞒，于是问窦参的过失，董进详细上奏。十天后，窦参被贬官，董进忧虑恐惧，多次上表辞位。贞元九年夏，改任礼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、东都击辱州都防御使。适逢汴州节度使李万荣病重，其子李乃作乱，朝廷任命董进为检校左仆射、同平章事，兼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营田、汴宋观察使。董进受命后，只带木关倩从等十数人，都不召集兵马。到达郑州后，宣武军营后的将吏没有来的。董进的左右及郑州官吏都恐惧，共同劝董进说，邓维公因李万荣病重，总领军州事务。如今相公到此，还不派人迎候，其情况岂可预料？恐怕应暂且迟疑，以等待世事。董进说，奉诏为汴州节度使，即应遵照敕令复官，怎可妄自逗留？人们都担忧他遭遇不测，董进独自坦然。未到汴州十数里，邓维公才来迎候，董进让他不必下马。进入后，便将军政委托给邓维公，众人佩服董进明白事体机变，但未能测其深浅。当初李万荣驱逐刘世宁，代为节度使，将军权委托给邓维公，因是同乡。等李万荣病重，李乃将要作乱，邓维公便与监军同谋捆绑李乃，送回朝廷。邓维公自以为应当代替李万荣居其位，所以不派迎候官吏，以让董进一句，希望他不敢前进。不料董进迅速到达，董进已进，才仓促出营，但心中常样样不乐，终因骄傲盈满怠慢法纪，暗中图谋不轨，被流放岭南。朝廷担心董进柔弱懦怯，不久任命汝州刺史陆长元为董进的行军司马。董进谦恭简朴，每事因循多加认可，所以乱兵粗安。陆长元喜欢更改诗为，多次请求改变旧事，务求苛刻。董进起初都同意，等案牍已成，董进便命暂且停止，又委托前古之计于判官孟叔度。孟叔度轻佻，喜好轻慢军人，都厌恶他。董进于贞元十五年二月去世，享年76岁。朝廷停止朝会三天，追赠太傅，赐予布帛不等。去世后不到十日，汴州大乱，杀死陆长元、孟叔度等人。陆长元字永之，是开元天宝年间尚书左丞、太子詹事陆余庆之孙、西河太守陆藻之子。陆长元擅长书史，乾元年间陷于河北诸贼，因而辅佐昭义军节度使薛嵩。薛嵩死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历任谏、信二州刺史。浙西节度韩晃兼领江、淮转运，上奏陆长元为检校郎中、兼中丞，充任转运副使。罢任为都官郎中，改任万年县令，出任汝州刺史。贞元十二年，受任检校礼部尚书、宣武军行军司马、汴州政事，都由他决断。性情轻佻，言论轻率，恃才傲物，所在之处人们畏惧而厌恶他。等到达汴州，想用严峻法令约束交兵。 而董晋的判官杨宁、孟叔度也放纵淫乱，众人共同愤怒。董晋性情宽缓，事务因循，以收揽事心。陆长元每事守法，董晋有失苟且，陆长元便坚持纠正。董晋去世后，朝廷让陆长元代理留后事务。陆长元扬言说，将士们大多懈怠散漫，不遵守法令，我应当依法惩治他们。因此人人都感到恐惧。加上孟叔度为人苛刻，放纵声色，多次到乐营与妇女嬉戏，自称孟郎，众人都鄙视他。按照旧例，节度使去世要发放布帛给三军制作丧服。到此时，众人请求发丧服，陆长元起初坚决不答应，军人不断请求，陆长元等人商议给予布料的价钱。孟叔度提高盐价而压低布价，每人不过得到两三斤盐，军心大变。有人劝陆长元，按旧例发生大变故，都要赏赐三军，三军才能安定。陆长元说，不能让我像河北叛贼一样，用钱买件儿来获取金钱。士兵怨怒更加严重，于是抓住陆长元和孟叔度等人，将他们割碎吃掉，不一会儿骨肉都粉碎了。陆长元死的那天，朝廷下诏任命他为节度使，等到听说他死了，朝廷内外都感到惋惜，追赠他为尚书右仆射。刘全亮是怀州武社人，父亲刘克奴因出征在幽州昌平安家，年轻时就有武艺，跟随平卢军。开元年间有视为首领段普克依仗骁勇，多次侵扰边境。节度使薛楚玉认为刘克奴有胆气，命令他抗击段普克。刘克奴单骑袭击，斩首线上，从平民被授予左骁卫将军，充任游义使，从此多次立有战功。他性情忠诚谨慎，被军人信任。天宝末年，安禄山反叛，朝廷下诏任命安西节度使，封长清为范阳节度使，平卢节度副使吕智慧为平卢节度使，太原尹王承业为河东节度使。安禄山在洛阳建越称帝后，派遣心腹韩朝阳等人招诱吕智慧。吕智慧于是接受叛逆任命，诱杀安东副都护、保定军使马灵妾。安禄山于是署任吕智慧为平卢节度使。刘克奴与平卢诸将共同商议，捉拿吕智慧并杀了他，并派人联络安东将领王玄志、姚襄呼应支援，迅速奏报朝廷。至德十五载四月，朝廷授予刘克奴柳城郡太守，代理御史大夫、平卢节度、知度营田陆运、押两番、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及平卢军使，并赐名正臣。又任命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，代理御史中丞、保定军及营田使。刘正臣仍率兵从平卢来袭范阳，还没到达，被叛贼将领史思明等人打得大败。刘正臣逃回，被王玄志毒死。叛贼任命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，王玄志与平卢将领侯希义等人又袭击并杀了徐归道。大历九年，追赠刘正臣为工部尚书。刘全亮本名刘义准，因父亲的功勋被授予别驾长史。建中初年，刘玄左任宋博节度使，召他署理牙将，因勇猛果敢，擅长骑射而闻名。刘玄左把他当作宗族侄子优厚对待，多次署任都知兵马使，时任太仆卿兼御史中丞。刘玄左去世，妻子刘世宁代理节度使，怀疑宋州刺史狄良佐不依附自己，假称出巡。到宋州后，立即让刘义准代替狄良佐为刺史。等到董晋去世，发生兵乱，杀害陆长元，监军巨文贞与大将秘密召刘义准前往汴州，让他代理刘后。朝廷于是授予他检校工部尚书、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，并赐名全亮。贞元十五年二月去世，年49岁。朝廷停朝一天，追赠右仆射。李忠臣本姓董，名秦，是平卢人，世代家在幽州蓟县，自称曾祖董文玉，任地州刺史。祖父董玄讲任安东都护府陆氏参军，父亲董神桥任河内府折冲。李忠臣年轻时从军，在士兵中才力超群，先后侍奉幽州节度使薛楚玉、张守珪、安禄山等人，多次被委派征讨，积功至折冲郎将、将军同正、平卢军先锋使。等到安禄山反叛，他与同辈密谋，杀了伪节度使吕之慧，拥立刘正臣为节度使， 以李忠臣为兵马使，攻打长阳，在独山作战，袭击榆关、北平，杀了贼将申子贡、荣先清，擒获周昭，送往京师。李忠臣功劳很多，又跟从刘正臣攻破渔阳，叛将李归仁、李贤、白秀芝等前来抵抗，交战约数十回合，全部击败了他们。不久，潼关失守，郭子仪、李光弼退兵，李忠臣于是率领军队北归。西王阿堵孤起初率部与刘正臣会合，后来贾称请求率领万余骑兵一同收复范阳，到后城南半夜反攻，李忠臣与他交战，于是追到温泉山击败了他，擒获大首领阿布离，斩首用来祭其信骨。刘正臣去世，他又与众人商议，以安东都护王玄志为节度使。至德二载正月，王玄志命令李忠臣率步兵3000从匈奴边扎尾伐过海，贼将石地亭、乌程恰前来抵抗，李忠臣与董杰忠击退他们，连续作战多日，于是收复了鲁城、河间、锦城等地，缴获大量物资粮食，返回本军。又与大将田神功率兵讨伐平原、乐安郡，攻克了他们，擒获伪刺史臧禹等人。防河招讨使李显承志任命李忠臣为德州刺史。适逢史思明归顺，河南节度使张杲命令李忠臣率兵前往运州，与各军使一起收复河南州县。又与皮匠杨惠元在书社口大破贼将王福德，肃宗多次下诏慰谕，并令他镇守蒲州，不久移驻围城。乾元元年九月，改任光禄卿同正。同年，与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在象州围攻安庆绪。第二年二月，各军溃散返回，李忠臣也撤退。到荥阳，贼将靖刚来袭官船，李忠臣大败他，缴获米200余艘，用来资助汴州军事。不久被任命为蒲州刺史、元和守捉使，一镇信元都。等到史思明攻陷汴州，节度使许书记与李忠臣都立即降贼。史思明抚着李忠臣的背说，我原来只有左手，如今得到你，就兼有右手了，与他一起侵犯河阳。几天后，李忠臣夜里率500人袭击其营寨，突围归来。李光弼上报，朝廷下诏加官开府仪同三司，殿中兼同正，赐食封200户。诏到京师，赐姓李氏，名忠臣，封陇西郡公，赐良马、庄园、宅邸、银器、财物等。当时陕西神策两节度使郭英义、魏伯玉镇守陕州，以李忠臣为两军节度兵马使。于朝恩也在陕州，让李忠臣与贼将李归仁、李敢义等人在永宁、沙柞作战，前后数十阵都击溃了他们。适逢淮西节度使王仲生被贼擒获，宝应元年七月，任命李忠臣为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、淮西11州节度使，不久加安州刺史，仍镇守蔡州。同年，命令李忠臣会合元帅诸军，收复东都。二年六月，就地加官御史大夫。当时回纥可汗已归国，刘判官安克、石地亭在河阳守御财物，因此招聚亡命之徒为寇，道路阻塞，朝廷下诏李忠臣讨平他们。永泰元年，吐蕃侵犯西陲，京师戒严，代宗派中使追兵，各道大多不及时赴难。使者到淮西，李忠臣正在会居，立即命令整师备驾。监军大将坚决请求说，军队行动需选择吉日。李忠臣奋臂对众人说，哪有父母遇寇难，还要挑选好日子才去就患的，当天就出发。从此边境有警，李忠臣必定先期到达。因此代宗嘉奖他的忠节，加官本道观察使，宠赐很丰厚。等到桐华节度使周志光举兵反叛，下诏李忠臣与神策将李太清等人讨平他。大历三年，嘉检校工部尚书，十封通前300户。五年，加蔡州刺史。七年，检校右仆射，知省事。李林要叛乱，田承嗣派侄子田悦支援他，李忠臣与诸军大破田悦等人，汴州平定。十一年十二月，加检校司空平章事，汴州刺史。李忠臣生性贪婪残暴好色，江丽的妻女多被诱袭而与他通奸。右军中无纪律，所到之处放纵暴虐， 百姓不堪忍受。而用妹婿张惠光为牙将，仗势凶残暴虐，军中痛苦。多次有人向李忠臣进言，他不相信。不久以张惠光为节度副使，让张惠光的儿子为牙将，欺凌横暴更甚于其父。李忠臣所信任的大将李希烈一向善于骑射，为众人所服，因众人心愿，于大历14年3月与少将丁浩、贾子华、监军判官蒋志章等人举兵斩杀了张惠光父子，并胁迫驱逐李忠臣。李忠臣单骑赴京师，朝廷正宠幸武臣，不责备他，依旧任检校司空、平章事、留京师奉朝请。建中初年曾因奏对，德宗对他说，你的耳朵很大，真是贵人。李忠臣回答说，我听说驴耳很大，龙耳很小。我的耳朵虽然大，却是驴耳。皇帝高兴。当时常侍张赦承恩用事，因受贿是败露，皇帝将依法处置他。张赦就是皇帝在东宫时的侍将。李忠臣上奏说，陛下贵为天子，而先生因缺钱犯法，以愚臣看来不是先生的过错。皇帝心意缓解，指令张赦归田里。前任湖南观察使新京稿曾因愤怒杖杀不取，有司弹劾新京稿杀人当死，皇帝准奏。李忠臣上奏说，新京稿早该死了。皇帝问他，回答说，他的伯叔某在某处战死，兄弟某在某处战死，他曾随行，唯独不死，因此知道他早该死了。皇帝也恻然，不令加罪，改授王父而已。李忠臣慕强率直，不识字，不喜欢儒生，及至罢兵权，官位崇高，常郁郁不得志。等到朱子反叛，任委司空兼侍中，朱子率兵逼近奉天，命令李忠臣为京城留守。朱子败，李忠臣逃往樊川别业，李胜部下将士擒获李忠臣，交给有司。兴元元年，连同其子一起被诛杀，时年69，家产被没收。李希烈是辽西人，父亲李大定。李希烈年轻时从平卢军，后来跟随李忠臣过海到河南。宝应初年，李忠臣任淮西节度使，任命李希烈为偏将，逐步升迁至将军，是光禄卿、殿中监。李忠臣兼领汴州，李希烈任左相都虞后、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大历末年，李忠臣军政不修，事务多委付妹婿张惠光，任压牙，弄权放纵，众人怨恨。李希烈与少将丁浩等人斩杀了张惠光父子，李忠臣奔赴朝廷。朝廷下诏以新王为淮西节度副大使，任命李希烈为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，淮西节度留后，令华伯节度使李勉兼领汴州。德宗即位后一月余，加李希烈御史大夫，充任淮西节度知度营田观察使，又改淮西节度为准宁军以宠他。建中元年，又加检校礼部尚书。适逢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抗拒朝命，胁迫使臣，建中二年六月下诏诸军节度率兵讨伐他。加李希烈南平郡王，兼汉北都知诸兵马招抚处置使。李希烈击败梁崇义部众，于是讨平了他。记录李希烈功劳，加检校右仆射，同平章事，赐食封500户。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又图谋不轨，建中三年秋，加李希烈检校司空兼淄青偃、运登莱齐等州节度知度营田、新罗、渤海两番使，命令他讨袭李正己。李希烈于是率所部3万人移居许州，声称派使者前往青州招谕李纳，其实暗中与李纳勾结，又移文汴州令准备供应，将与李纳一同作乱。李勉认为他的行军路线因自陈留，于是准备道路和食物等待他，李希烈不听从，反而大骂，从此志意纵肆，言论多悖逆傲慢，每日派使者与河北诸贼帅交通。这年冬至日，朱涛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各见号称王，朱涛派使者到李希烈处，李希烈也见号称建兴王、天下都元帅。次年，李希烈派他的将领袭击并攻陷了汝州，抓住李元平后离去，东都洛阳非常混乱。朝廷仍然宽容忍耐，派太子太师颜真卿前去宣召安抚。颜真卿出发后几天，任命龙武将军哥舒耀为东都兼汝州行营兵马节度使。李希烈见到颜真卿后， 只是肆意说出凶恶的话，让身边的人轻慢辱骂，指责朝廷。又派叛逆党羽董岱明、韩双禄、刘敬宗、陈志、翟辉等四人在外面窥探，侵扰超越州县，官军都被他们打败，荆南节度使张伯仪的军队全军覆没。又命令周增、王斌、姚旦、吕从奔、康林等人来袭击哥舒耀。周增、王斌、姚旦等人谋划回军占据蔡州，袭击讨伐李希烈，事情泄露，全部遇害。神策军使白志珍又进献计策，命令曾经担任节度使、都团练使的人各派一名家童部曲和战马，让刘德信统领他们讨伐李希烈。不久下诏任命李勉为淮西招讨使，哥舒耀为副使。到了四月，哥舒耀率军驻扎在襄城，多次与贼军交战都没有获胜。八月，李希烈率军20000包围襄城，李勉又命令将领唐汉臣率兵与刘德信一同作为哥舒耀的援军，都望风败逃。李希烈凶恶叛逆到极点，皇帝于是命令舒王李毅担任荆襄、江西、勉鄂等到节度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，大规模开设幕府，文武僚属的盛大规模，之前的出兵没有能相比的。又命令荆原各道出兵都赶赴襄城。军队还没出发，正赶上荆州士兵作乱，皇帝的车驾前往奉天。那天李希烈在襄城大破哥舒耀的军队，哥舒耀逃回东都，贼军趁机攻陷汴州，李勉逃奔宋州。李希烈性情残忍恶毒，每次战场上杀人，鲜血流满面前，却谈笑吃喝自如，因此人们畏惧而服从他的命令，竭尽全力。他攻打汴州时，驱赶百姓，让他们搬运木土，修筑壁垒通道，又因愤怒工程未完成，就驱赶百姓填埋，称为尸烧。进入汴州后，于是建越称帝，国号武成，任命孙广、郑奔、李寿、李元平为宰相，以汴州为大梁府，李清虚为府尹，设置百官，派兵向东讨伐，到达宁陵，最终被刘洽阻挡，无法前进。又派将领翟辉率领精锐士兵袭击陈州，被刘洽、李娜大败，活捉翟辉进献。各路军队乘胜进攻汴州，李希烈逃回蔡州，擒获他委任的将相郑奔、刘敬宗等人。李高、樊泽、曲桓、张建峰又四面讨伐袭击，接连攻占他的郡县，李希烈败逃。贞元二年三月，因吃牛肉得病，他的将领陈先奇命令医生陈先甫下毒，将他毒死。他的妻子、儿子、兄弟等共17人全部被诛杀。当初李希烈在唐州得到一头大象，认为是祥瑞，又在蔡州、襄城获得珍宝，其实是腐烂的车缸和滑石伪造的印信。陈先奇出身行伍，性情忠诚果敢。自从李希烈死后，朝廷任命他为淮西节度使，他非常竭尽忠诚。不久被偏将吴少成杀害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赏赐布帛、米粟不等，丧事由官府办理。吴少成，幽州潞县人，父亲是魏博节度都虞后。吴少成因父亲功勋被授予一个儿子的官职，出任王府护曹。后来到荆南，节度使于准认为他奇特，留他担任衙门将。于准入朝觐见他，跟随到襄汉，看到梁崇义不遵守法度，知道他有异心，吴少成秘密策划有擒获他的计谋，打算亲自向朝廷陈述。正赶上李希烈刚被授予节度使，锐意立功，看到吴少成的计谋，就把吴少成的意见记录上奏，下诏褒奖慰劳，破格封为通义郡王。不久梁崇义违命，李希烈受命专任征讨，以吴少成为前锋。梁崇义被平定后，赐十封500户。后来李希烈反叛，吴少成颇为李希烈所用。李希烈死后，吴少成等人最初推举陈先奇统领军事，朝廷已经任命陈先奇。不久陈先奇被吴少成杀害，众人推举吴少成主持留后事务。朝廷于是授予他身、光、蔡等州节度观察兵马留后，不久正式授予节度使。吴少成善于治理，勤俭无私，每天致力于修整聚集，不尊奉朝廷。贞元三年，判官郑常和大将杨继谋划驱逐吴少成，以听命于朝廷，是叫书郎刘涉假造数十份手诏，秘密送给大将，想趁吴少成外出时关闭城门拒绝他。正赶上吴少成要出去为宦官饯行，郑常、 杨继等人就谋划起事。临发动时被人告发，正常，杨继先遇害。他的将领李佳杰等人各自拿着假诏书请罪，吴少成全部赦免了他们。他的大将宋炯、曹琦逃奔京师。15年，陈许节度使曲桓去世，吴少成擅自出兵攻略灵隐县，节度刘后上官税派兵赶去救援，灵隐镇史维清与吴少成勾结，救兵3000多人全部被秦绑带走。9月，于是包围许州。不久下诏削夺吴少成的官爵，分别派遣16道兵马进兵讨伐。12月，官军在小阴河战败。第二年正月，夏州节度使韩全义担任淮蔡招讨处置使，北路行营各军将士都听从韩全义指挥，陈许节度留后上官税充任副使。5月，韩全义与吴少成的将领吴秀、吴少阳等人在阴水南岸交战，官军再次战败。7月，韩全义在五楼行营驻扎军队，被贼军袭击，大败溃散。韩全义与都监军使贾秀英、贾国良等人连夜逃走，于是据守阴水城。卞宋、徐四、资清的兵马直接奔赴陈州，在四面扎营。吴少成的军队逼近阴水5-6里处安营，韩全义各军又退保陈州。汴州、河阳等地的士兵各自私自返回本道，陈许将领孟元阳与神策军各自率领所部留守阴水。韩全义斩杀了昭义、华州、河阳、河中的都将共4人，但终究未曾整阵交锋，而朝廷军队多次挫败溃散。吴少成不久率兵退回蔡州，于是下诏为他洗血，恢复他的官爵，多次加官至检校仆射。顺宗即位，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元和初年升任检校司空，依旧担任平章事。元和4年11月去世，享年60岁。朝廷停止朝会3天，追赠司徒。吴少阳本是沧州清池人，当初吴少成的父亲吴祥在魏博军中与吴少阳交好，等到吴少成掌管淮西流后，就厚赠金银布帛把吴少阳召来，让他以堂弟的名义任命为军职，多次上奏授予官爵，出入吴少成家中，情谊非常亲密。吴少阳揣测吴少成猜忌残忍，害怕被他陷害，就请求外出担任防御捍卫的职务。吴少成于是上表任命他为深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共5年。吴少阳非常宽厚平易，吴少成的部众都高兴地归附他。等到吴少成病重，家童善于熊儿，假借吴少成的意愿把吴少阳接来。当时吴少成已不省人事，于是假托任命吴少阳代理副使，主持军州事务。吴少成的儿子吴元庆20多岁，先前担任军职兼御史中丞，吴少阳秘密杀害了他。等到吴少成去世，吴少阳自任留后。当时王承宗请求继承王世贞，不接受诏令。宪宗发怒，因征讨王承宗，不想让战火蔓延到两河地区，于是下诏让遂王李佑遥领张义军节度大使，任命吴少阳为留后，于是正式授予张义军节度使，检校工部尚书。吴少阳占据蔡州共5年，没有朝觐。汝南有很多广阔的田野大泽，得以蓄养马匹牲畜，时常掠夺寿州茶山的利益，在内则多次藏匿逃亡者，以充实他的军队。又屡次进献木马，下诏表示优待。元和9年9月去世，追赠右仆射。吴元济是吴少阳的长子，最初担任是协律郎兼监察御史，代理蔡州刺史。等到父亲去世，他不发丧，上报说生病，于是假托吴少阳的表彰，请求吴元济主持军务。皇帝派医官去探病，就声称吴少阳病愈，不见医官就回来了。在此之前，吴少阳的判官苏兆、杨元清及其将领侯维清曾经一起为吴少阳谋划朝觐的计策。等到吴元济自己领军，凶狠无义，只亲近军中的凶悍之徒。他平时就不喜欢苏兆，将他勒死，把尸体送回他家，又给侯维清带上刑具囚禁起来。当时朝廷误以为侯维清已死，追赠兵部尚书，追赠苏兆右仆射。杨元清先前在京师奏事，得以向宰相李吉甫详细陈述经营淮西的计策。起初吴少阳上报生病，杨元清请求凡是淮西的使者在路上的所在之处都扣留他们。等到吴少阳去世共40天， 朝廷没有为他停止朝会，只在外面更换将领，增加兵力来等待。他的底力不久胡乱传说董仲智已经杀了吴元济，并屠灭了他全家。李吉甫急忙请求朝见祝贺，于是停止朝会。几天后得知吴元济还在。当时贼人的阴谋已经完成，部众四面出击，猖狂凶悍而不可遏制，屠杀武阳，焚烧邺县，攻略鲁山、襄城、汝州、许州以及杨迪的百姓大多逃到山谷荆棘中躲避，被他们杀伤驱掠的地区达千里，关东地区非常惊恐。十月，任命陈州刺史李光炎为中武军节度使，又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严寿充任申、光、蔡等州招抚使，并命令内常侍崔谭俊兼领严寿的军队。十年正月，严寿的军队到达贼人西境，下诏说吴元济违背人理，违反天常，不为父亲扶丧，擅自执掌军政，用诏旨小谕，竟毫无谦恭，迷惑一方百姓，胁迫三军示众。因吴少阳曾受任用，为他哀悼，下令吊唁祭奠，派遣使臣，他却欺凌侵犯边境，导致拖延阻隔，断绝朝廷之礼，忘记父子之恩。不久又偷袭劫掠武阳，杀伤官吏士兵，焚烧邺县，骚扰乡里，肆意掠夺，无所畏惧顾忌。朕念及赏赐延吉后代的义礼，特别重视藩镇帅门，还想引导他走上忠顺之路，安置在显贵荣耀的地位，未能制止愤怒，仍包含荒远，再次降下诏书进行招抚。但他毒害更甚，艰辛不改，寿春西南，又攻陷镇栅，穷凶极恶，纵暴严灾，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共弃，实在是不得已才兴兵征讨。吴元吉本人现有官爵全部下令削夺，命令宣武、大宁、淮南、宣社等道兵马合兵，山南东道及魏博、荆南、江西、剑南东川兵马与鄂越会合，东都防御使与淮政汝节度及义城兵马互相策应，同时进兵讨伐。二月，严寿的军队被贼军袭击，在慈丘战败，退保唐州。四月，李光炎击败贼党，吴元济派人向镇州王承宗、资运李师道求援。两位统帅向朝廷上表，请求赦免吴元济的罪过，朝廷旨意不听从。从此，两河地区的贼帅在各地暗中活动，企图阻挠朝廷军队。五月，王承宗、李师道派盗贼焚烧何英仓，下诏命御史忠诚裴度到军前宣召抚慰，观察用兵形势。裴度回朝上奏说，我观察各位将领，只有李光炎勇敢义气尽心，必定能成功。皇上非常高兴。第二天，李光炎上奏在石曲大破贼军，皇上说裴度了解李光炎，可说是到了极点，于是任命裴度兼任刑部侍郎。从此朝廷内外互相庆贺，决意不赦免贼人，征调天下军队包围申、蔡地区，大小共十余个藩镇。六月，王承宗、李师道派盗贼埋伏在京城，杀害宰相武元衡、忠诚裴度。武元衡先死，裴度重伤幸免。宪宗特别愤怒，立即任命裴度为宰相，淮西用兵之事全部委托给他。七月，李师道派嵩山僧人袁静勾结山贼与留底士兵，想焚烧东都，因事情败露而祸患消除。严寿被罢免，于是任命汴州节度使韩弘为淮右行营兵马都统，因高侠玉有名望，任用他为唐邓节度使。十一年春天，各路军队汇集，只有李光炎、淮汝节度使乌仲应毫无顾忌，日夜浴血奋战，接连进献战功。六月，高侠玉被贼军袭击，在铁城战败，退保新兴栅。当时各路军队的胜负都不如实上报，多虚报战胜。等高侠玉战败，朝廷内外恐惧不安，宰相和谏官多次以停兵为请，只有裴度坚决主张破贼。不久任命袁资代替高侠玉为唐邓统帅，袁资软弱怯懦，不能统军。十二年正月，袁资又被贬官，衔就使李运上表请求到军前效力，于是任用李运为唐邓统帅代替袁资。李运的军队逼近贼境，攻下贼军文城栅，擒获栅将吴秀林，又俘获贼将李佑。李光炎也攻下贼军的郾城，吴元济才开始害怕， 全部出动左右及守城士兵，归属董仲智来抵抗李光炎、乌仲印。六月，吴元吉请求投降，但被手下贼众控制，不能自拔。皇上认为守鄂已经窘迫，但军队还未兵临城下，粮饷运送日益耗尽，于是在延英殿向宰相询问计策。裴度说，贼军力量已经困乏，只是各位统帅意见不一，所以未能决意投降。皇上说，你决意能去办吗？裴度说，我发誓不与贼人共存。七月，下诏任命裴度为张义军节度使、监身、光、蔡四面行营招抚使，以郾城为行营所在地，蔡州为节度使治所。八月，裴度到达郾城，激励将士，士兵们喜欢裴度的到来，认为他赏罚必定执行，都愿意竭尽心力。每次外出慰劳，士兵中有人流泪。当时李肃在文城炸扎营，得到吴秀林、李佑后，知道他们可以任用，对他们十分信任，毫不怀疑，日夜在帐中与他们商议军事。李佑说，吴元吉的精锐部队大多在回曲西境防守，而守卫蔡州的都是集市商贩和疲劳羸弱的士兵，可以乘虚偷袭，直抵玄袍，等到贼将听说时，吴元吉已经被擒获了。李肃认为对，向裴度咨询。裴度说，用兵不出奇兵就不能取胜，尝试的计策很好。十一月，李肃在夜间出兵，命令李佑率领精锐骑兵3000为前锋，田进成率3000为后军，李肃自己率3000为中军。当月十日夜里，到达蔡州城下，挖墙登城，全部登上，贼军没有察觉。十一日，攻打崖城，擒获吴元吉及其家属，并上报朝廷。起初，吴元吉叛乱，依仗其凶狠，但治军没有法纪。他的将领赵昌洪、林朝江、董仲智等人各自掌握兵权，在外寇掠。李师道在运州的盐城往来于宁陵、雍丘之间，韩红知道却不禁止。淮西自从吴少成拥兵以来30多年，朝廷军队征讨从未到达其城下，曾经击退韩权益，打败于敌，所以骄横悍勇，无所顾忌。而且依仗城池坚固，有胡泽阻隔环绕，所以用天下军队围攻3年，所攻克的只有一个县而已。等到罢黜高峡峪、李逊、袁资各路军队才开始进攻，又得到阴山府沙陀萧齐、邯郸勇卒、李光炎、乌仲印的奋力作战，以及丞相亲临统帅，挫败了贼将首尾呼应之际，全力擒获了首恶元吉。深州、蔡州开始的时候，百姓被李希烈、吴少成的暴虐法令胁迫，而忘记了归顺朝廷。几十年之后，年长者衰老去世，而壮年人安于残暴，习惯于搏斗厮杀。当地缺少马匹，但却大量饲养骡子，骑骡训练作战，称为骡子军。尤其以勇猛强悍著称，铠甲武器上都画着雷公星象图案，作为厌胜之术。而吴少成能用奸诈计谋巩固人心。起初，韩权益在阴水战败，蔡州兵在韩权益帐中得到了朝廷公卿之间的问候书信。吴少成把这些书信捆起来，对众人说，朝廷公卿用这些书信托付韩权益等收复蔡州时，请求将将士们的妻女赏给他们做婢妾，用此来激怒部众，断绝他们归顺朝廷的想法。因此，蔡州人有到老死都不知道天子恩惠赦免的，所以坚决为贼人所用。这里虽然是中原地区，但人心却比夷狄还要野蛮，以至于朝廷搜罗天下豪杰精锐，3年之后才使之屈服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将才和充分的实力，而是因为形势所迫、习性所致，不知道教化的缘故。吴元吉被押到京城，宪宗亲临兴安门接受俘虏，百官在楼前称贺。于是献祭太庙设计，在东西两京游行示众，在毒瘤斩杀，时年35岁。当天夜里头颅丢失，他的妻子沈氏被没入掖庭，两个弟弟、3个儿子流放到江陵处死。判官刘协树等7人都被斩首，光州、蔡州等州平定，才重新成为朝廷的疆土。使臣说，治和乱是时势决定的，形势混乱不能很快治理。常元用法律约束骄兵，灾祸紧随其后。那么，董公的宽厚柔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古代的名将因阴谋和怨恨，很少能保全家族的。董卿最初奋发忠义， 有很多长者之言，应该显赫。等到失意时，心怀邪念，很快遭到淮阴那样的杀戮。可惜啊，吴少成是李希烈叛乱的胚胎，虽然图谋夺取他的军队，到继承者就灭亡了。而吴元济效仿李希烈的狂妄悖逆，认为没有天地，人的凶险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由此可知，君王统治之道怎么可以忽视呢？赞语说，圣哲的君主慎重对待名分和礼器，不轨的臣子得到宠幸就会凶暴，董秦因怨恨而灭族，吴氏因悖逆而成为肉酱，喜好祸乱可以以前车为鉴。